十六页，上一堂讲到能去死亡无间位，下面继续看，还是激发句上头的啊。又云：如见衰老，解病苦，并见心离而死亡，永世能断如老家，试用岂能远离欲？由于见到那个世间的那个真相，世间的真相，平常我们说生老病死，生我们看不见，但是生了以后呢，我们看得见，从哪里开始呢？老病以及衰，这个每一个人绝对无法避免的一个痛苦。然后呢，当然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那是更可惜，虽然见不到老，可是年轻的时候那是比见不到老更痛苦。那么那个时候呢，见到心离，对不起，我们的现实离开了，不管你现实怎么执着，你也没办法把握得住自己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死亡。那真正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真相，那我们当然决定要想办法去断除，可是这个断除要条件，是普通的脑筋不好的人、愚痴的人没有用，脑筋好还要有这种永健的状态，所以说永世这才能够断除得了。因此古人说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是吧？他要到这种条件那才是出家。所以今天我们在座能够有这个机会，那的确是书生种了非常殊胜的善根，我们岂可以这样平白的放过呢？普通的一个家，大家总以为的好的不得了，实际上是最可怕的牢狱。下面总结起来：总之，能修师父意识，为师得次殊胜。狭身其中，我等都是救助恶趣，设有少事暂来散去，一度生于无暇之处，其中难活修法之事。说总结起来，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要想解决这个生死轮回的痛苦，生死轮回不管在哪一区，生老病死衰这些，那只有修行。而修行呢，必须要的条件不但得到人生，而且狭满的人生。所以这个狭满的人生有非常殊胜的意义，而实际上呢也是非常难得。一般来说在六道当中，是绝大部分时候都在恶趣当中，就算是有很少的时候暂时跑到善趣，善趣就是人天修罗，就算是得到了，但是并不是说已经得到有效了。这个我们现在分得清楚，人并不表示有暇，有暇一定是人，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当然这个字初发业的时候而说的，所以假定说得不到暇身，就算在善趣当中，我们还是没办法修行。那因此在这样的非常难得的情况之下，有这么殊胜的毅力，纵然得一次堪修之身，然为如理修正法者，是有于此千不死心，想点出来这个最重要的重点。说就算是我们非常难得的得到了一次可以修行的这个狭满之身，但是往往得到了以后没有如理去修，为什么？因为觉得还不死，还早，慢慢的来，有很多事情要做，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因此下面说：古性之取不死方面，是一切衰生之门。 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啊，一定要心心念念似的这个心里提起来，啊，这个要死要死，这个就是啊，念死的胜利，以及不念死的过患。岂能自持一念死者，即是一切圆满之门。反过来，我们能够对治上面这个缺陷，上面这个就是心里面执取不死。像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平常心里面并没有说我要死或者不死，我们的心里是什么？就是在不死的这种习惯状态当中，一天到晚忙时间的事情，晓得死不死已经比较好了，现在我们死不死都不知道，所以比这个他说的状态更差一等。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回头自己细细的讨论一下，那我们才真正懂得这个里面所说的意义。因此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必须要设法针对着这个问题啊，去加以解决它。那么这个针对着的方法是什么呢？念死。所以说这个念死一切圆满的门。最后又说，故不应在此时无余生法可修习之所修持。应该了解，我们通常情况下总觉得好像有很多法要修，这个都是深的，都是高的，都是大的，实际上这个才是真的最重要的。我们绝不应该执着好像啊，这是没有什么好的法修的，是在修念死，错了，这是根本。这个法如果修不好的话，不管你才说什么修深的广的大法都没有用。所以这个藏地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祖师弥勒的巴正正，他说过一句话，地处修是高是道，慢慢修是快快道。什么是地处呢？是从基础上面你能够一步一步上去，上面一定有，平常我们急求果报，所以他叫我们慢慢修，并不是拖拖拉拉的啊，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急求果报，你照着势力这个慢我们要了解，那结果呢，你反而能够到得快。主要的就是从这个地方说明的，戒不应则虽是应修，然是最初尽应略修，非是看为横竖修此，应于初中后三须知之理，由其自心发起定解而真修行。那应该怎么样修呢？说就是修，也不是说啊，既然是刚开始做基础，所以刚开始的修一修就好了，也不是，而必须什么永远恒是永远。我们同样看弥勒巴正正传，他修完了已经到了基础，一步步上去，到后来很有成就了，他仍旧是一想，哎呀，我什么时候死不知道，我马上去修。为什么他随时有这种心理呢？就是我们随时有这种习惯性的心里面就懈怠下来了，哎呀，忙这个又忙这个，要睡觉要吃饭又要聊天又要这样，一想到死，你马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对治掉了。所以在这个修法的泥轨当中啊，平常就算你已经修起来了，下一组你再修的时候还是从头，就把那前面的再提一下，随时提，那么随时就把前面那个把它加强，如果觉得前面那个基础不够了再来，基础够了稍微一提马上掀起。因此现在这地方讲的是念死，所以我们就是像很厚了，这个念死人就会是时时提起，所以你一直用得上，这个是叫初刚刚开始，中间还是如此，后面还是如此。关于这个道理要自心，前面呢要全部见证了解，是怎么办呢？要发起对于这个念死的道理发起定解，有了这个定解以后，然后我们真归去修的时候，自然能够照着次第 一步不差见持的身上。那好，现在我们下面讲第三，前面已经了解了，这个不修有什么坏处，修有什么好处。那下面呢，我们说，那么怎么样发什么样的念死的心理？因为从前面来说，鼓励我们修念死。实际上，如果不了解第三这个道理的话，那还是不行。我讲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故事，一个公案，就是我亲身碰见的，有这么一个人，也是一个学广论的同学。这样，然后呢，他也蛮想修行，可他很怕死，一想到怕死啊，就害怕的要命，就是这样。那是什么？就是不了解发什么念死。那我们是要第一步成立我们去念死，他一想到念死就怕得要命，在这种状态当中，他敢不敢修啊？他就不敢修了。关键在哪里？就是不了解我们要发什么样的念死心。顺便一提，假如说你们自己或者你们周围的人也有这个错误的话，那个时候就更了解这道次第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以及宗大师对于我们那真是一个无比的啊，那再没有能够跟我们有这么大的恩，以及再没有像宗大师这么的功德，他能够啊层层推进，丝毫无差，委曲婉转，把我们该修的指出来，以及我们可能发生的错误一页前面先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走过去的时候不会走错。现在我们看文第三，当发何等念死心者，若有兼作诸亲疏等增上利故，恐与彼离其恐怖者，乃是于道全为修些未死之力，此中非是令发彼心。从普通一般人对我们眼前所有东西啊都非常的执着，财务啦、亲友啦、名闻利养啦，乃至自己这样，而且这种力量呢非常的强盛，唯恐这些东西消失掉。那当然要死了以后，那种就岂不都消失了？因此我们对于死是非常害怕的。像这种情况，那是对于我们真正的要想修念死这个道理根本不了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修念死也并不是要修这个啊，要修这个说啊这些东西啊啊死了以后要离开，不是。那请问既然不是的话，你修怎么念死心呢？所以下面告诉我，若尔之乎，为有惑业正上所受一切之身，皆定不能超出于死，故于彼世虽生恐惧，暂无能遮。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这个感得的果报里边是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身体所依的世界，这些哪来的？就是由于我们自己不了解是无明，于是生种种烦恼，由于无明烦恼造种种的业，造了种种的业以后，这个业的一定会感果，所以这个是因果的必然的法则。我们没办法啊，感得了这个身体以后要像不受生死轮回的，这是苦，是不可能的。所以对这件事情啊，你恐怖也没有用，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了解了这个，我们进一步更应该了解下面的，为后当来世间异故， 未能灭除诸恶趣因，未能承办真上圣因，决定圣因，即便莫亡，耳因恐怖。我们应该担心的，担心什么呢？是既然我们了解了一切都是业感果这个因果的必然关系的话，那眼前的事没办法了，因为眼前的果报是过去的业因所造成功的，但是将来这个果报是我们眼前所造的，所以将来的很多世间那这出世间的很多好处，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所以假定说我们造很多业会堕落恶趣，这个是我们该担心的。反过来说，我们应该去的，希望去的善趣没有造善尽的因，这是我们应该担心的。这两点做不到而死了，那个才是我们应该恐怖的。如果我们对这个恐怖这个担心，我们就努力撤离我们防止造恶，会撤离我们努力行善，起这样的担心，那个是应该的。所以下面看，若于此事是为恐怖，这于此等有可修作，能令临终无所补位，若为承办如是之意，总之不能脱离生死，特当堕落诸恶趣故，生生忧惧，临终忧悔。那这个才是，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上面所说的了解了以后，第一种情况担心没有用，第二种情况就担心，那就对了，因为我们担心，那么我们就晓得啊，趁现在这个时候可以修，赶快修，因为现在我们努力的修，那么到那个时候死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了。现在这个身体的死是必然的，只要我们趁那个死的之前不造恶，或者说已经造的恶把它忏悔，尽量的做种种善，做种种我们可能做到的善，那这个时候死掉的话，岂不等于说我们本来以前造的恶因感得现在这个身体，这个恶因感得的身体当然不理想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呢，我们这一生造了很多善因，一定感得理想的，所以我们死了离开了这里不好的，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有什么好害怕？不但不会害怕，我就很高兴了。关于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怖畏的。这样，所以在这地方真正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吧？有两个，是不能脱离生死，这个是我们担心的，特别的在生死轮回当中堕落恶趣，这是最可怕的，这件事情才是应该注意的。下面马上应那个本身论，本身论云：虽利不能助，何事不可依？能作助，不为其中有何业？如是若观是发性，诸人作罪当忧悔，又为善作诸妙业，恐与后发取诸苦，临终忧惧而蒙昧，若乎能令我亦悔？我未已作如是事，佛善修作白净业，按住正法虽为死。那主要的就说明这个，世间这种事情，也以往的这种事情我们并不了解的，那不管你怎么努力，这个努力也没用，这是弄不来的事情。这样，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你害怕也好，什么也担心也好，这个担心没有用吗？那因此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去观察发现，换句话说，时间的真实状态。那么观察了以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怕死，怕什么呢？怕作恶，造了恶，这个是忧愁的，还有怕没有做好事。这样，因为如果说这两点我们不认识，没有去做的话，那以后会啊感到很多苦报，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忧愁恐怖的。 所以假定说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将来使我们后悔的那这种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然后呢？假定说我们不做这样，使我们又悔的不做，而我们还很认真的照种种的善业，白就是善业善的、清净的，那我们都照着正法。 去做，那怕什么死呢？这个才是我们应该的。所以，四不能中业缘四念，我必死。若谁有决定此其不为故，其位于世主。假定说我们了解了，那我们一定会死的，就是前面这个道理。关于这个道理，自己产生了决定的定界以后，那我们晓得什么是该不为的，什么是不该不为的。 照着这样去做的话，那死来不怕，这个才是我们要发的念死的道理。所以，故若速速思维无常，念胜受用，定当受理，正能遮遣，希望不离悲等爱着，这是我们真正重要的。前面为什么怕死？因为怕死的时候，眼前这种都离开我们了。现在我们。 照着正确的方法想，不管眼前的东西多好，随时会死，一定会离开我们的。这样，那既然离开了，你忙它干什么呢？所以，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忙执着眼前时间的这种，而是忙将来后世的好处。所以，不会再贪着眼前的。实际上，我们仔细去看，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在忙眼前的。 这是我们的自明上，由理此等属因忧恼增上的故，不为石磨皆不得生。透过上面说的，我们理解了。实际上，如果去修持的话，那我们就远离了执着现在世间眼前这种的忧恼，这个升起来了，而且这个力量不断的增强，因为我们修行嘛。 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死我们就不怕了。所以，我们所以修念死要发的就是发这种心。简单的再说，不是说死了以后眼前的好东西都舍去了，不是修这个。我们了解这个死是一定会来的，那么我们真正要念的是说，在没有死的之前。 我有没有好好的善巧的利用这个暇满的人生？千万不要造恶，造了恶要努力去忏悔、进持、进出，一定要把全部精神造善尽。就是这个，都是指由于现在这个进出罪障，积聚善尽的资粮，会感得将来义理这件事情上面，我造了没有。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应该担心的，而不是眼前的这个好东西是我要，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这样，这个要发的念思之心是这样。那我们现在了解了，原来是念思是这样的，了解了这个道理，下面再去修念思。当那个念思的心升起来了，那自然会撤离我们呢。 真正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主要的作为后世的毅力而忙，这个就是真上圣道的特点。现在下面看第四如何修念识者，那么现在讲修念识的这个法则，为应由于三种根本、九种因相、三种决定门中修习，分成共几个。 念识有三个根本，那么每个里边有三种识，这个三种，所以三三的九，为什么这样的念呢？所以九种因相，由于透过了三根本九因相，成立我们，那我们一定要这样三。由于修了这个念识以后的法，自己的决断的誓愿，决断要怎么样去修行？现在分成三，分成三个。是决定识，是为始物定起。 是为死事出发而外，欲界无业。所以这个就是啊，念死的三个根本。现在我们来看，初中分三。那第一个就是死，决定要死啊。那个首先看看根本，是为始祖决定当来，此佛无缘能令退绝者。这第一个，第一个我们要去思维，注意思维两个字啊。现在平常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听闻有，听闻完了以后再去讨论一下，把听闻的道理能够把握得准，有思维有没有？我们非常欠缺，这就是我们的致命伤。当然目前我们重点是在把学的道理弄清楚，所以重点在文上面，这是没错，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掉，这是第一步，闻了以后要去认真思维。我们认识了这个闻，这是前面，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停在闻的阶段，弄懂了以后觉得啊自己了解了，不向上跨了。实际上听懂了以后不向上跨，那个听懂等于没有用。我们平常一直举这个比喻，我要拿了一个地图，从这里到高雄去，地图也拿到了，你也看得清清楚楚了，看完了以后说我知道了，我到了高雄了，这张地图跟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细论。所以我把思维两个字在这地方的特别的说一下，当我们技术再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的了解为什么这个思维对我们这样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听闻不清楚，理路不清楚去思维的话，那同样的会出毛病。所以我们中国古代一句话，思而不学则殆，你要学会了以后再去思的。这样如果你没有学会然后去死死的去思的话，那一定出毛病的。我们现在先看下面说，这个死啊一定会来的，将来一定会来的，而且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挡得住它。下面解释，为任受圣何等之身，定界有死，无常即云，若佛若多觉，若诸佛声闻，尚须舍此身，何况诸庸夫？任诸何见，其死定之者，即必众愿。诸于何处死不若？如是方说，定非有，空中非有，海中无，亦非可住住三间。前后始终诸有情类，终为死吹等死，终为死吹等无差别。我们看，所以现在看无常界，无常界啊，这里边说，不要说我们凡夫，就是佛，就是独觉、圆觉，乃至于啊声闻，他们圣者尚且把那个圣要舍掉，何况我们现在凡夫？这一点我们要了解。这样，关于这里，我们要顺便讲一下，这个佛有三个身：法身、报身、化身。以小乘来说，他说降生在娑婆世界的那个真的佛，实际上这是佛的化身。应化就是跟我们有缘，应化摄受我们而来的这个化身，他真正的身不是这个，真正的身是法身。所感得的是报身，报身不在这里。是大乘来说，报身在哪里呢？在摩西舍罗天，算是有点天，我们在三界之内最高的地方，所以他那个化身跟我们一样，他一定要舍掉的，是佛当界舍掉的，何况其他呢？也就是说，不管你在任何境界，那个死一定会来的。这下面说，诸于何处，你哪里不会有死呢？要找没有死，一定找不到的，既不是空中，也不是海中，也不是山当中， 所以不管这个里边任何时候，只要是有情，换句话说，只要还有烦恼漏业所感得的，他最后一定都会死，没有什么差别。对这一点来说，不管你是啊畜生也好，人也好，天也好，乃至圣者也好，他只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上面来显这个相，一定是。即如比云，近期已生及当生，悉舍此生而他望，自在大慈谢坏灭，当作正法决定行。这个里边有告诉我们说，已生的果然要死，还没有生将来要生的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例外，都要舍掉这个身体，要死的。所以啊，真正有智慧的了解了这个，他一定会坏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唯一要做的就是按住正法。前面我们一般世间人，前面一般世间人都是忙的什么非法不如法的，去忙这些不应该忙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真正了解了这个叫智者。所以这里注意啊，这个智慧不是脑筋聪明啊。我前天接到一封信，说世间有很多人脑筋聪明的人，难道他不知道佛法吗？这是脑筋的机灵，不是真正的智慧，这个我们要辨别的清楚。要学佛法，脑筋机灵是需要的，但是脑筋机灵灵活并不一定表示他有智慧。现在很多人好脑筋做坏事，不是我们最近看见报上面有很多诈骗事件吗？这种脑筋多好啊，是他这个脑筋聪明人，但做了坏事了。这一点我们要分辨得清楚。下面继续看，欲其始祖逃不能脱，非咒等而能退治。如教授圣光大王经云，譬如若有四大三王，坚韧稳固，成就坚实，不坏不劣，无诸运省，自洁坚强，纯业是灭，出天魔地，从十方来眼魔，一切草木本干皆诸枝叶，并粘一切有情有命诸有生者，非是说走以得逃脱，或以劣退，或以财退，或以诸佛皆咒药等易于退救。大王如是此是极大不为来时，亦非于此说走能脱，或以劣退，或以财退，或以诸物皆咒药等易于退救，何等为是？为老病死衰。大王老坏强壮，病坏无节，衰坏一切圆满丰饶，死坏命根，从此等中，非是说走亦得逃脱，或以劣退，或以财退，或以诸物及咒药等易于尽泄。就这个说，这个死这件事情我们做不了主的，一切都被他做主，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 逃得了。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我们用种种的 方便、啊、所以这个咒这个东西啊，这印度人的确有他的很神奇不可思议。那我们现在看见世间人啊，有很多东西哦哟很灵验，这没有用，不管哪一样东西。所以下面有本经叫教授圣光大王经，他举个比喻，比如说四大三王，那个三王是就三当中最大的，这个大三王什么样呢？非常坚固啊，一点不坏，这样，然后呢没有一点漏洞，出天魔力，上面碰到天，下面着力，从四方八面这样过来，所过之处不管你什么小的草大的树，不管你枝叶，然后呢很粗的树木，乃至于是一切的不管有情无情跑过去，他过来的话通通一扫而光。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没有任何，不管你有力也好，有才也好，你懂得药也好，懂得咒也好，这个大山王啊来的时候那非常的恐怖。那么现在这个比喻指什么呢？ 就是前面说的老病死衰。他下面一一说，老是会强壮，这一点你们在座的体会不到，那我已经深深感觉得到了。但愿你们在感觉到的时候，你们已经有了修行的人就不怕了，否则到时候就来不及。这件事情我常常跟在座的诸位讲，我当年也跟你们一样的灵，即便是现在，我想很多老同学我发现师父那个脑筋这么好，但是其他地方都衰退了，很多事情讲过了回头脑筋刚刚讲过，回过头来忘得干干净净，一个字很多东西太多东西就记不住了。所以我当年我在看那个法本的时候啊，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我现在感受很深很深，是老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现象，他其中我只讲一个，他是站起来像拔树一样，坐下去的像断树带。那么这个我要解释一下，那么有的是到鹤山去戳破，然后呢一个树小的不太动啊，要拔出来是不是感觉到很困难，那个小啊，好小一点点啊，如果这个树大的话你拔起来好难。那么到了年老的时候，你坐在这里站起来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你们能不能想象得到？你们绝对想象不到，站起来的话哦，那好轻松，蹦一下跳起来了，哦，轻而易举，从来不会感觉到是坐了以后站起来是一个困难。所以我绝对无法了解这个起如拔树是这么一回事情，现在真的感觉到就这样啊，常常有这种感觉，坐下来了以后你站起来好像实在是非常的辛苦，老就会这样的严重。那么坐下来是但说带是什么事情呢？现在你们不大看得见，以前他们剩东西比如像锅子啊米啊面啊有一个袋子存的，如果我们现在勉强只有看见面粉袋，这个跟面粉袋不相像，因为面粉是粉状的，它不是那样装锅子的那个袋，它长长的一个。那么这个头上面呢，它用绳子绑着背着背上，然后呢那个绳子一断掉，好那个袋子下去塌一下，整个就塌下去。如果勉强讲的话，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个牛啊，现在那个牛也很少啊，那个牛拉屎啊咕嘟咕嘟咕嘟一下整个的就塌在那个地下，他是坐的时候就这样，一坐坐下来又啪一下坐下来啊，就是坐下来就瘫在那里，他老是这样。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的时候大概20多年，那是已经比你们要大很多了，我还是无法想象到那时候老就是这样来。所以后面也说幸好这个老并不是一口气来的，如果老一口气来的话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他是慢慢的你不知不觉当中来的，那时间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啊，所以四大三王你没有一个人挡得住，病我想你们都感受得到啊，好高兴生龙虎，但病的时候躺在那里哼啊，动也动不了，吃也吃不进，平常高兴的时候那时候一点兴趣都没有了。那衰也就是这样，非常很强壮的，到那时候忽然之间啊，一切的好的东西里边外面都不灵了，那最后是死。所以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挡得住，这个比喻是指这个。因此下面有一个祖师迦牟跋云，现兮为死，临终则兮无数恐惧。这个才是我们眼前怕死，这个是如法的怕，怕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好好修行，如果好好修行临终的时候就高兴啊，我修行了，现在呢换一个好的地方去了，这个像就像我们呢准备这个坏地方，本来我们就临时过了，要准备借一点资粮到更好的地方去，我们对死就不怕。世间人不是，那现在是我等看看我们到底属于哪一个，如果我们不能如法的话就是下面的，我等现在反过来，修行人是上面那个，不修行人是下面那个， 不修行人怎么办呢？现在不怕，一天到晚去忙这个不相应的事情，到死的时候啊，后悔了。抓胸，抓胸什么意思啊？后悔啊，拍胸，然后呢跳脚没有用啊。所以平常我们预期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真正要抱怨的抱怨自己啊，为什么不好好的去如法修啊？这是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必须应该知道的。那么主要的呢，这个就是三根本当中了解第一个死一定回来，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为受无苦，天无间有减，我们一个人的寿命一旦受了这个身以后，就决定了这个业数感得的不可能增加，却在不断的减少。怎么样的减少法呢？刹那刹那从来没停过的，一直在减少。就像我们现在这里坐在那里，大家上这堂课，请问是不是每刹那在减少？这个减少的程度没有任何一刹那停得住的，这是一个实际上的状态，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首先用经论上面说，若如太经云，若欲现在善能守护长至百年或暂成活，就从现在开始你很认真的好好的把它保护到最多一百年，这个活着 这非常的短暂，其就遍及今有而许，总能止悲，然其中间受尽即说，为月尽其年，日尽其月，其日亦为昼夜尽消，此灯复为上午等时而见消尽，故其寿命总量短少。那最长最长即就遍及，就算这么一点点了，就算是我们能够到这个寿量，比如一百岁，但是这个中间呢，很快的，很快的在消失当中。我们觉得一年一年，对不起，一个月过去，一个月过去了，讲一个月一天一天过去了，讲一天吧，上午下午。所以，真正的算起来，那个寿量非常的少。此佛现见度已现尽，属于寿量。虽刹那许也无苦，天然即生解，这片昼夜无间有故，就这个道理。从早到晚，一刻不停，一直在解。若行论云，昼夜无暂停，此寿很损减，亦无余，可天我何能不死？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不管你觉醒的时候，不管你不觉醒，注意不注意，永远在减，而没办法增加，我怎么能够不死？此佛应众总督郁闷而正思维。而且我们除了这个道理以外，要让我们自己找我们看得见的去思维它。我们寿已经这么可怕，这么可悲的减短，可是我们往往绝大部分时间我们得到的寿命做些什么？思维毫无益处的事情，对我们有伤害的事情，被烦恼所转，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所以他下面举一个比喻，就算织布吧，唯如织布虽织一尺进去一缕，然能缩结完毕所织。你看这织布的时候，每次织的时候，这是一根细细的线这样，但是很快的把那个布织完了。或者另外一个，为再杀狗肉、牵树杀羊等，步步已死，渐渐于死，渐渐于死。就像羊被杀，那羊也不知道，牛也不知道，可是每一步靠近死亡。又如江湖猛急奔流，或如险隘水柱瀑布，如是寿量一当缩尽，就这样。江湖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我们就看，像瀑布非常快速的，我们的寿命也是如此。 犹如牧童持杖驱逐，令诸处理事务阻力而复其速，其老病等亦令无自在应之事前。那就像牧童啊，拿了个赶羊的那个棒去赶那个畜生，那个畜生没有主宰，没有自在。那现在呢，我们是被什么？我们被老病等，也是把我们送到死前面，也没有办法自在。此诸道理应有多么而勤修习，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如揭发具言，譬如树尽枝，随属若违宪，朔穷违边起，诸人民业耳。如诸定被杀，随其步步行，速至杀之前，诸人民业耳。犹如瀑流水，流去无能返，如是人受去，也定不回返。煎熬皆短促，此佛有诸苦，为速皆坏灭，如以杖化水，如墨遮杖去，助续还其次，如是以老病催人到死前。这个揭发句里面讲的就是前面解释的，我们不必细解释，这样，所以前面这个欲，后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呐，也就背呀，这些啊，这些各式各样的痛苦。那么，一杖化水，这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杖，我们用那个画东西，比如说你用黑板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画了一条，那个印子是不是画在上头了？久久不去。可是你用这个杖化水的话，才画过这个画的影子有没有不见掉了，这样随时画过随时就消失掉了，就像我们那个生命也是这样，就像画那个杖一样，过去掉了就消失了，过去掉了消失掉了，而且这个消失的程度是无间不停的紧跟着这么来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因此他下面这个老病催我们到死，如传说大觉悟行至水岸，为水细细流，于此修无常即为便利，随意而修。那马上就上面这个一个欲，实际上的例子让我们观察了。那我马上举一个实际上的修行的榜样，大觉悟就是阿底峡正智。当然对正智是我们是绝对的崇敬，因为他理论修行都完完全全能够印证，看看他为什么能够成就的，也就是他在世间任何一个境界遇到了，他就会的善巧的利用来策立自己，跑到水边看见那个水流，他就说啊，看见那水就想起无常，所以讲完了以后他就在那修。讲到这里呢，我们说不定就看见那水流的话啊，这风花喜悦，看见想得好高兴，那就是我们世间人的颠倒的地方。不但是这些，就是世间的圣人，这孔老夫子也说，世在如是乎，不是走也。你看呐，我们的生命的过去就这样吧，不管是白天呐，不管是晚上啊，除了白天晚上还有个意思啊，不管你知道不管你不知道，我们常常觉得不知之不罪，对不起，这个无常这个东西不会因为你不知道无常就不来啊。反过来，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害在这里啊。现在我们要想办法知道，而且要去思维策立我们，那才是真正重要的。大游戏经业已度语先说，这个经上面也这样讲，我们现在看，山有无常如秋云，众生生死等习惯，众生受行如空殿，由业报瀑布所及行。三有就是我们生人会在生死当中的，欲界欲有，色界色有，无色界无色有，不管哪一个都在无常当中。这个无常到什么程度？像秋天的云。为什么讲秋云呢？秋天的云呢，看起来特别的显著， 然后呢，我们容易引发我们，可是变化是非常的迅速。实际上，你真正就看到，根本没有停止不变的时候。现在我们也是一样，众生生死等关系，我们坐在那舞台上面扮演，毫无意思的。而这个寿，在这个扮演过程当中，那寿命下嘛，像闪电一样，一下擦过去了，也像瀑布一样，非常的快呀，总是形容无常的迅速。又如所云，若有六能向内施者，一切外物无一不为显示无常。我们稍微里边自己观察一下，那我们会发现没有一样东西例外，外面所有的东西都正说明我们这个无常相。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点，是我们世间都是无常，撤离我们努力修行，故于总是皆因利施。所以在任何事情呢，我们要照着这个方法去思维，以取代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是想无关紧要的，都是忙生死的事情，这是我们真的应该注意的事情。若速速是能引定解，若略是为变焉不生，是无利也。如迦牟跋云，说是以不生，如何时是？昼日放夜，夜则昏睡，莫说妄语。要怎么办呢？我们要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思维。所以前面也开头的说，我们听闻研讨是有，可是思维欠缺。那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不断的去思维，思维了是引发定解，不是马马虎虎的啊，略大概思一下，说哎呀思了，好像升不起来，这样这没什么好处的。所以下面有一个祖师来的话。有很多人会说哎，这个不容易啊，啊，什么试了半天试不起来啊，那祖师怎么讲？你什么时候试过了？白天放夜，晚上睡觉，你什么时候真正认真试过了？你说没有试，试了不生，这是打妄语。如果你真的试，是一定有，意思就是这样。换句话说，这就是祖师一方面给我们的慈力，一方面是经验，叫我们能够锲而不舍的精神做，一定会产生应有的效果。非但受变为使速坏而去踏实，即于中间行住物山，水住何时，前无不减受量之时。这个很清楚，不管寿命，除了这个中间，我们这个中间不管做任何事情，行住住物，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这个寿一直在减。手从入胎，即无刹那而能安住，唯是取向踏实而行。故于中间生成之际，悉被老病死灾所牵，唯为死故道临前行。这个特点，我们从受胎一刹那开始，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就从那一刹那开始的，那一个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从来没有最短的时间没有停过，向前推演到哪里去，向死。而实际上呢，中间生成都被老病所牵。现在这地方的这个老指身体，病指身体。假定说我们真正心也加进去的话，我们刹那刹那在改变，就是个老化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心里面如果不能真正的了解，在无明状态，这是病态。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应该吃力的，所以我们应该身心两方面认得这件事情，认得一直向死的方向在走。了解了这个，故不应急于成或急于不去后世安住欢喜。譬如从住高峰堕时，未知地前空随之际，不应欢乐。了解了这个，那我们绝对不要对眼前的时间的东西啊去执着，求这些东西。它一个比喻，就像我们从高山掉下来一样，掉下来非死不可的，但是绝对不能说啊还没掉到地上没死还高高兴兴。那真正的高空掉下来的话，怎么可能？所以真正说起来，你们在座的 沙弥有颗半沙弥，你们小沙弥是最幸运的。不通常小沙弥，因为呀、啊，这个思维的能力还没有成长，所以往往对这种道理不太清楚。不比较起来呢，虽然不太清楚，至少跟世间的人完全不一样。世间的人完全是跟我们这种错误的概念啊，那种错误的概念是荒唐到绝点。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应该算起来是最最幸运的。下面一看，次夜如是不诵摄引经述云：人众永摄如初夜，安住时间胎胞中，彼从此后日日中，全无暂歇去时前。那个是四不诵当中的解释，引经上面说，人当中永摄就是我们平常的啊，任何一个人，就像什么呢？就像初夜，那这个就是刚刚入胎的那个时候。从此以后，前面所说的，从来没有暂时能够停止的，一直向前推演，到哪里？到死。这个都是我们的颠倒，所以现在下面说破四倒论，破除我们的四颠倒。如从现风堕底坏，其余此空受安乐。重生为死常奔驰，有情于中岂得了？此等是显决定说死。就像非常这个惊险的一个高峰掉下来一定跌死，在还没有跌到地上跌死的这个正掉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可能为这个觉得哎还安乐呢？这个比喻是我们在生死当中也是一样，非常迅速的正去向那个死，在这个当中的友情，我们怎么可能把它看成是安乐的呢？那凡是这种道理都告诉我们，不但一定死，而且非常快速的死，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下面第三，是于生死也无暇，也无闲暇修行妙法。那前面是一定要死，而且死得这么快，那么但是至少短暂的时候还没死还生的，也对不起，就算你再生的时候，我们也很少有时间去修啊。说是欲生死一物闲暇修行妙法决定实在，为总能至如前所说而须长变，然也不应这为有暇。就算能够达到那么久，还也不应该说哎有空有空。为什么呢？为无以众现以耗去众度受量。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已经消耗掉了，剩下来的欲书成语亦有睡眠分辨度迁分半度迁。那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睡觉占了很多时间，去掉几乎一半，又因散乱涂效非也。平常的时候脑筋当中散乱当中，少障牵线至老毛时，身心力退，虽有刑法然也无有勤修之力，故能修法时是为少许。年轻的时候过去掉了，老的时候身心也没有力量，所以真正中间能够修法啊，没有多少，很少。如太监云：此中半数为睡覆盖，十年狂驰，念念衰老，愁贪苦忧，皆诸愤恼，也能断灭。从生所生多百疾病，其类非也，也能断灭。那我们就看经上面说，一半睡觉睡去的，前面那个年纪轻的时候不懂道理，后面的二十年老了衰老，然后呢中间呢还中间各式各样的懊恼的事情烦恼等等，现在诸位是不是还遇见很多不如理的事情？照理说那个时候最好，偏偏在烦恼当中，除了这个新的烦恼，身体当中的各式各样的病 各式各样的东西能够把我们的修行的时间都拿掉了。所以这个是个实际上的状态。好，那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